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尤其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有一些困惑的弟兄姊妹呢，你一定要锁定收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愿意陪伴你，也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你的难处。我周素琴在听很多的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到教育孩子上面的一些难题，比如说孩子不听话，或者是孩子到了这个上学的年龄成绩又不理想，自己就焦虑，自己就担心。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妈妈跟我讲到，就是说自己生病了，但是呢在教育孩子上面又感到非常无奈的时候呢，不懂得怎么去面对。那我自己呢就常常鼓励听众朋友，我们在最痛苦或者是最无奈的时候呢，别忘了一定要回到神的当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就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说，应当以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这些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学习凡事祷告，有需要的时候要迫切的祈求，得着的时候呢就要不住的献恩，邀请神介入我们每一个处境里面，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都要邀请神介入在当中，每一件事情当中，并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我们把这些事情告诉神之后呢，我们就不需要挂虑了。有些听众朋友他知道，他说我知道我要交托仰望给神，知道但是呢却不懂得怎么交托。那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在神面前要的是喜乐吗？要的是平安吗？要的是智慧吗？还是帮助呢？希望神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现在的光景，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要什么，让神的恩典覆庇着我们。愿神帮助我们明白自己所要的是什么，所求的是什么，这样的时候呢，神就会具体的来赐给我们。那讲到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这个互动。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呢？就是逢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整个上午你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你有需要的话，在礼拜一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的来电话，不然的话就是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打这个热线电话。另外呢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晚上的直播热线电话的这样的一个开放时间。还有很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精神健康热线。那11月份呢比较特别，不是第二个礼拜二，而是安排了第三个礼拜二晚上。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打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记住只有11月份安排了第三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随时可以发电邮跟发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弟兄姊妹的 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徐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徐姊妹。
我孩子的事情。
嗯，
我家孩子是个男孩子，今天开学9月1号上三年级。他就是在学习上没有专注力，然后他也不爱学，学习非常吃力。
嗯
嗯，他也不听老师的话。
嗯，
让我感到很头痛。
这个孩子现在三年级对不对？
开学上三年级。
嗯，那他之前呢，比如说幼儿园呢，或者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怎么样？
嗯，他从上一年级的时候就不想学习。
上一年级不想学习，幼儿园呢？
幼儿园当时他也就是属于就是不是上的私立的，我们当时幼儿园就是幼儿园，当时他也没学什么，就是在学校的就是玩，在幼儿园的就是玩。
嗯，所以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感觉到这个孩子不爱学习。
对对对。
嗯，那平时在家里面你有没有跟他看故事书啊，或者是跟他一起做一些学习的这种？因为你上小学之前的孩子，通常在家里面妈妈也会花时间跟他，比如说学数数啊，或者是学一些字母啊，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做啊？
嗯，也做过，就是在上一年级之前吧，我也让他上了就是那个幼小衔接嘛。
嗯嗯。
嗯，
然后呢，
就是往后正式进入一年级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不爱学习。
他主要是从学校一年级的孩子的功课应该是很少，而且也没有什么大的压力，所以呢那个时候、啊、嗯，那个时候他说不爱学习，你有没有问问到底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他所的不爱学习是指哪一方面呢？
他就是他没有专注力不行，他老师给他讲课，他好像就是老师跟我沟通的时候，老师就说他好像就是专注力不行，不进入学习状态。
上课45分钟他坐不定吗？
嗯，他也能坐住，就是他的眼神他就是不专心。
嗯，不专心。
对，他坐是能坐住了，就是不专心，好像就是脑子就是开小差的那种感觉吧。
那回来家以后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就是上课的时候你最喜欢哪一个科目啊，这些情况你有了解吗？
嗯，我问过他呀，我也给他说过，我说语文和数学你喜欢哪个，他有时回答说我哪个都不喜欢。
嗯，哪个不喜欢，那你有没有问他你喜欢什么东西？
他就说我什么都不喜欢。
那你在你的观察里面，他平时啊，就是你跟他念书啊或者看一些故事书他都没兴趣吗？
嗯，有时候吧，我带他念故事书吧，就我就和他互动，我就说如果想哪天想念故事书了，我就说妈妈陪你，妈妈念一段你念一段，妈妈陪你一起读，就那样情况下他才可以认真的读一段。
不，我的意思说小的时候啊，小孩子3岁4岁5岁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多读一些故事书啊？
我有时给他读过，但是他不爱听。
那平时他在家里面在哪一件事情上面花的时间最多？
嗯， 他有时候玩积木。
啊，他喜欢玩积木。
嗯，对，小时候非常喜欢玩积木，然后画画。
哦，喜欢画画和玩积木。
嗯，
还有没有别的？
包括现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一不留神看不见他的时候，老师不在他跟前的时候，他就在他的作业本上，哎呀，就乱写乱画，就画画。
所以他主要是喜欢画东西，对吗？
对对对。
手工呢？手工喜不喜欢？
手工他也不喜欢。
一年级、二年级的成绩怎么样？他都能够跟上，都能够及格，考试都能及格，是不是？
考试80多分吧。
那可以啊，80多分就可以啦。
但是一年级的题很简单呀，他考80多分，老师就说不行。
老师要叫他考几分呐？
老师就说最起码得90分以上吧。
孩子是需要鼓励的，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我听你这么说的话，你的孩子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对这个学习上面可能就不像画画跟玩积木那么有兴趣，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是你要求孩子在他没有兴趣的事情上面要求他考90分、100分。我还担心你的孩子就是不及格。如果他现在一年级、二年级他的科目都能够拿到80分左右的话，那你要多鼓励他。你说妈妈很高兴，你在这个科目上面你都拿到80几分，如果下一次再进步2分、3分、4分、5分，一点一点这样进步下去，孩子就有劲儿可以努力的学习了，对不对？而不是说现在孩子考了个80几分，然后呢就说他考得不好，然后一下子要求他考90分。对一般的孩子的话可能没问题，但是对你这个孩子，他的爱好是另外一些东西的时候，但是你不能说他喜欢画画和玩积木就不学习，这个也不可能嘛，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觉得做妈妈的你要弄清楚，老师可能为了班里面的成绩的缘故要求他考90分、100分。那既然你跟老师多一点的沟通的话，那你也可以跟老师说，每一个孩子可能都不一样，有的孩子开窍比较晚，有的孩子大器晚成啊，对不对？
老师也像我说过，他虽然在学习上不是太好吧，老师说，我说他在平时在学习表现怎么样，老师就说他学习成绩不算太好，但是在学校里他也是蛮乖的吧。
不要那么吝啬的说蛮乖的吧，就说孩子很乖就可以了。那你做妈妈的，你就要高兴啊，对不对？你就要高兴。那你现在为了孩子没有达标，没有拿到90分、100分，所以你就忧愁吗？
我就想着怎样帮助这个孩子在学习上能够进步，然后他有时候吧也想努力，也想学，学不一会儿吧他就不专心了。说错了，你告诉他的以后，他当时他也答应你，妈妈我会好好学习的，我会努力的。他也有时候吧，他也想学，但是就是没多长时间，他就把他说的话就忘在耳朵后了，就忘记了。
对，因为他对那个东西没什么兴趣，他对有兴趣的东西才会关心嘛，对不对？那你现在要求他的是什么？要求他的是自动自发吗？这么小的孩子，再加上你的心愿就是孩子，你提醒他了，他能够自动自发，然后努力的考上90分、100分，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就不用做别的事儿了，你就省心了，是吗？
啊，
徐姊妹，我再次的说，神给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我们不跟别的孩子比较，我们看我们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神给我们的孩子是最宝贵的。你如果想帮助你的孩子的话，我告诉你秘诀在哪里，就是要给他信心，要承认他做得好，给他鼓励，他做得不好的地方你温馨地提醒他，而不是要求他。一个9岁的孩子，你要求他的话，对他来说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挫败。哎呀，我答应妈妈了，我又没做到，自己就否定了自己了。你明白吗？
嗯。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信心，没有自信心的时候呢，是很可怜的，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那你要建立孩子的自信心。首先你要肯定他的是老师对他在学校的表现是好的，这个你要告诉他，那孩子听了以后非常会欣赏，就说哦，我在学校老师觉得我是一个表现很好的孩子，那小朋友的心灵里面有老师这样的称赞的话，他会做得更好，他会更努力的要表现好一点，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
是的。
我们中国人呢，就觉得孩子做得好的是理所当然的，就不给他一些肯定跟鼓励跟称赞，这个是错误的。你想让孩子好的话，你要让他知道他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那他才知道，哦，我原来我在学校的表现在老师的眼里面是好的，那我要更努力的好好表现，对不对？第二，你说你的语文数学这些都考的不是100分，但是妈妈觉得你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你就跟他说嘛，下一次如果语文这一次考了一个83分，你下一次能不能加点劲儿考一个85分呢？你不要要求太多，那他觉得这个很容易啊，只要增加2分就可以了，他就会努力，对不对？徐姐妹，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
所以呀，不要一下子要求孩子，孩子一下子能够跟别人一样的考90分、100分。你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嘛？我还担心你孩子不集中精神，对学习没兴趣，我还以为他考试不及格。现在我一听，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剩下的是什么？剩下来的就是你跟老师要一起努力的帮助这个孩子建立信心，让他在没兴趣的科目上面能够再努力一点点，知道了吗？
听到了，周师母。他就是上次吧，就是在没放假之前期末考试，好像他的2年级的这个考试考的，我问老师，老师说就是考的不是太理想。
嗯，
就是没取得，好像是。
不理想。你看到那个考卷了吗？
没有没有，我没看到考卷。
那你就要问我老师，不理想是分数是多少分，而他的考试有一些科目他考试你要看他的那个考卷到底哪一些题目答得不对，这些你做妈妈的你也要留意一下。
嗯，
不是，
就是我们这边吧。
嗯，
考试就是他是1、2年级嘛，就是教育局里不让这1年级和2年级的孩子就是正式的考试，只是老师现在是就是就是偷偷的给孩子们考试吧。
哎呦，
我问了，就是放假之前我就问老师考多少，老师说考的不是太理想，然后老师分数也没告诉我。
那你就问老师嘛，你就说不理想，那个分数是大概多少？70分、80分、90分是哪一个线？你就问问他嘛，对不对？现在这个教育的政策为什么让孩子不要考试呢？为什么？
不知道。不让给孩子增加太多的负担，要乐考。
要乐考是什么意思啊？
乐考就是比如说一个同学在前面 说一就是做一些动作，让下面的同学、啊、来猜一下，或者他做的是一个成语啊，还是一个什么动词，就是这样考试。
就是我跟你说，学校现在国家开始进步了，学校也开始关注孩子，不是以分数作为最主要的目标，而是让孩子让孩子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学习上面的兴趣。那你们就应该配合，而不是在私下偷偷的给孩子考试。那这个就是违反了上面的政策嘛，对不对？
对对。
那你们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而你做妈妈的你呢，我觉得你真的不需要操心。我反而是建议你啊，你的孩子九岁、十岁、十一、十二开始进入青少年了，这个时候你要看更多的书来认识怎么样帮助你的孩子能够在走进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做妈妈的你怎么来陪伴他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在礼拜五的节目里面讲过，分享过，就是我们做家长的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的心理素质要强大，而不是只有分数，不要只看分数。我昨天呢还跟一个年轻的妈妈在那里讲，她的孩子很小，我说我们的做父母的不要整天让孩子做得最好，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学会失败，让孩子在失败当中自己能够站立起来去面对失败，他的内心要强大，对不对？
对，
要帮助孩子给自己力量，你不能一辈子给他力量啊，让帮助孩子知道怎么克服困难的价值，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还有就是你要帮助你的孩子乐观，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他的学习，这是一辈子都受用的。最重要的是做得不好的时候懂得道歉，有的小孩子他不会呀、啊，也就是说他的智商情商要好，不是一个劲儿的只要他念书好，他还要懂得去尊重别人和尊重自己，这些东西是今天我们做父母的要给孩子的最宝贵的一些教育的内容。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来电话讲到孩子的问题，首先呢，我觉得你跟你的这个孩子的班主任也要检讨，就是学校已经不让孩子考试了，你们还偷偷的给孩子考试，为了孩子的分数还在那里发愁，这是不应该的。那我最后再次的跟你说，徐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在他做不没兴趣的地方，我们要帮助他一点一点培养他的兴趣，给他建立自信心，而他有兴趣的事情呢，你就给他一些肯定，明白吗？
明白。感谢。
所以以后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可以继续的来电话跟我讨论，好不好？
好的，周师母，也请周师母为着我家弟兄祷告。
弟兄怎么啦？
就是关于他工作上的事情。
就是为他。
我家弟兄。
就是为他的工作能够顺利吗？
对，为他工作是否顺利来祷告。他原先不是在我们这边，就是在我们县城这边的一个工厂上班嘛，电子厂上班，然后他辞职了，又找了一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是计件的，然后就是现在他干了有不到一个月吧，然后他现在是那个上机器，有偶尔上一次，就是其他的时间就是在就是打就是干别的，他想一直在那个机制上，他又想换工作，我就想着感谢神为他祷告吧。
好啊，那时间已经到了，那我想我们主要是为你在教育孩子上面，神给你智慧跟聪明，然后呢你也多学习怎么跟这样的孩子互动，在这一方面祷告，另外也为你丈夫的工作能够顺利祷告，好吗？
感谢神。我就想着孩子不成才成人就行吧，感谢神。
你不能这样说，你的孩子在神的眼里面是宝贵的，而在你们的做父母的眼里面也应该是宝贵的。所以当你肯定孩子的时候，孩子就会有自信心，明白了吗？
哎，明白了，周师母，谢谢你的开导。
好好，那我们就讲到这儿哈。
啊，好的好的，
谢谢你的主。
诗篇116篇12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感恩当中包含对别人的感谢，也需要找机会报答恩惠。记住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记住曾经给你恩典的主，与人分享主在你生命中的奇妙作为，随时准备奉献自己为主所用。这样的感谢之情能够带来美好的果效。爱，互相扶持，空中辅导。
谢谢你的祝福，让我懂得付出。记得你在等待。
杨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我好，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
杨姊妹，是，很高兴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发了好几个信息给你，说我的手嘛受伤，现在都快2个多月了，就是服药也服了很多，贴那个药膏也贴了很多，就反反复复的不好。
前两天
啊，好了一些，好了一些。那前几天都是我老公烧饭的，我就是太热了嘛，他又是环卫工人哈。我也就心疼他，我就说中午我就自己烧饭，烧了几天，这个手又痛起来。又这样子，我又不知道怎么祷告了。现在我都不会祷告了。我说，该祷告了我都祷告了，该用药的我也用药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搞了。现在，
你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我的手就是摔了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点点痛，就没有给他当回事。后来就我就因为我也不能去厂里做事嘛，也有点残疾哈，我就在家里缝面鞋包。做点手工嘛，我就做了几天，就后来就扩散了，就好几个手指头都痛。后来我就去医生看了，就搞药了。就一直看，看到现在就是不好，我就心里很烦躁了。现在，
那个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怎么说啊？
我也拍了片，医生说骨头没事，就是筋受伤，就叫我休息。就你说什么事都不能做，不做的话怎么可能不做呢？就是家里这些小事情不可能也不做嘛。
那个我觉得那个杨姐妹啊，筋骨受伤呢其实都需要养啊，你明白吧哈，都需要养。但是像你所说的，你实际的生活没有办法不做事的时候呢，你也要迁就一下，就是受伤的部位呢，尽量的让他不要劳动。因为比如说你说已经2个月了，好不容易你养了2个月，而现在呢你又因为丈夫煮饭不忍心，你又在煮饭的时候呢又弄伤了他的话，那你这个过去养的这2个月的这个筋呢，他又重复的发炎的话，那还不是一样吗？
是啊，我在今天的药也用完了，我都不想去买药了，我不想吃药了，我就这样让他养了，反正吃药也是这么回事。我就想给你们打个电话，请你为我祷告。
杨姐妹，是的，祷告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有病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医治，也要治疗的。不用说你呀，像我或者是电台的其他的同工，我们生病或者是我们受伤，我们都需要放假休息休养，然后按照医生所说的去吃药治疗，这样才能够康复的比较快。如果像你所说的不吃药了，只是自己养的话，可能时间上面可能花的时间比你吃药多一倍的话，你的心会更烦躁啊。
我就是很烦躁现在，我说不知道怎么搞了，我一祷告该祷告了我也祷告了，我说我也不会祷告了。我现在
不是杨姐妹，你要祷告为你自己的心能够安静下来，能够接受你现在身体受伤，特别你的手受伤了，你要接受这件事情。另外呢，就是让自己完全的能够顺服，学习按照医生所说的好好的修养。虽然眼前你看起来有些事情你真的很想做，但是也要咬紧牙根去忍耐着不做，因为你现在就做了的话，我刚才说了前面养的那两个月就没意义了，你明白吗？
明白，我也知道。
那个筋吧，那个筋受伤的话，一定要完全的康复。如果是它差不多快好了，比如说你现在休养了两个月，它恢复到70%了，那还剩下30%，再忍一个月就完全好了的情况之下，你忍不住了，而你又开始劳动的话，你受伤的那个伤要再次的重复过去，你明白那个意思吧？
我明白，我也知道。我就是我也祷告，我说主啊，我说我本来走路就有一点不方便了，我可不要把我的手还搞这个后遗症。我就天天我就在心里就为这个担心啊。
那姐妹啊，我刚才说了，首先你要接纳这件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呢，身体上有疾病，或者是突然来了一些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想去接受的，对不对？不愿意这些事情发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发生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了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接纳它。比如说苦难来临了，你要与苦难共舞，对不对？逼迫来临了，你要接纳它，你要与逼迫共舞。那当你接纳它的时候呢，你如果是看不到神对你的保守跟恩典的话，你的接纳是有限度的，因为你觉得好，我受伤了，我忍吧，我去养吧。你养了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忍不住了，对不对？所以第二点很重要，第二点是什么呢？你要看到神的保守跟看顾。今天你只是手受伤，而不是整个胳膊受伤，更不是整个人受伤。有的人受伤的更严重，你能想象到吗？
是的，我也经常这样想。
对，好，你经常这样想的话，就是一件感恩的事情了。只是手受伤了，我其他的，比如说我还能用左手，还能用右手，我还能做其他的事情，我还能跟丈夫沟通，我还能够照顾孩子。那这样的心态就能够帮助你能够好好的去养伤。如果你看不到这些感恩，看不到这些神的保守的话，你忍了两个月，你就受不住了，你就开始烦躁了，你就觉得我忍了两个月，怎么到现在还不好呢？是不是？
还有就是上次我也就是听空中辅导，听你跟有一个姊妹说，吃药的时候不要心里烦躁，你要是心里烦躁的话，你就药也起不到作用。到确实，我听了以后，我就。过了一会儿，我那个手上就像有两股暖流，涌在我的手上，就从那就好了，好了，我就做事了，就做事了，就又不行了，我又不能做了。
不要做事情。我觉得呢，你现在忍一忍，因为筋骨受伤都是需要花时间养的，对不对？所以那求神将喜乐的心放在你的心里面，不要着急。我们太多的时候呢，我们说信靠神，信靠神，我要在苦难当中仰望神，但是我们只是嘴皮子上这么说，我们有这个心，但是行为上面我们太多的时候呢，走在神的前面，就觉得哦，我已经养了两个月了，我应该好了，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好？哦，神呐，你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把我的手完全医治好呢？就是变成我们走在神的前面，而不是让神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你明白吗？
我真的没有，有的时候是真的过于太急躁了。
对对，别急。我刚才我再次的强调第三次，筋骨受伤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养，它才能够完全康复。然后呢，你要想这一次养好了，长久的日子你就不会再反反复复的会复发。但是你这次养不好的话，表面上好像好起来了，你过了一阵子又复发的话，你的心会更烦躁啊，对不对？
对的，是啊，
是啊，
我就怕这个。
所以不要急，不要着急，慢慢来。当你心里面着急的时候，你也求神帮助你，让你有一个平静的心，让神的喜乐平安能够在你的心中。所以哪怕你的丈夫回来帮你煮饭，天气热，那你也接受，你说谢谢你，这么大热天你为了我受伤的缘故你帮我煮饭，等我好了我加倍的爱你疼你，你就这样跟他说嘛，那他就有劲儿，他就更愿意帮你做饭了。
好的。还有一件事我想请你为我女儿祷告。我女儿下半年就读初一了。她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
她读小学的时候怎么样啊？
我小学也是那样啊，就那个对学习不感兴趣。她做别的事情啊，一教就会，一学就会。他在放暑假了，对我的手嘛，用左手，我天天用左手洗衣服，一只手不就力气小一点嘛。左手那几天洗了都痛了，我说恩惠你帮我洗吧，他也天天帮我洗。
他
宁愿洗衣服洗碗，他都不愿意读书，不愿意看书。
首先呢，我觉得你的女儿真的是很乖。看到妈妈受伤。对呀，又帮你做家务，又帮你洗碗。那这个你有没有称赞他？
我有，我每天都有。
好，那学习呢你不能强迫。我想问问他小学的成绩，他的成绩怎么样？
小学成绩不怎么样。我想叫他跟你说，他又不愿意。
我先问你，他小学比如说语文数学啊地理啊那常识啊，这些他都考几分呢？
也就70来分80来分。有的时候数学才60多分。
哦，都及格了，都及格了。那这个要感谢神，都及格了。那
感谢神，是的。
对。所以呢，这个比不及格要感恩，对不对？
对对，是。我也真感谢神，我也是也经常这样想。有些孩子才考20-30分的也有。
对啊。
我说。
所以你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好，那这样就是很好。但是呢，你就要帮助他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比如说他的数学考60几分，在哪一方面他有难处呢？你要跟他沟通讨论。如果是可以的话，你就告诉他说，这一次考65分，下一次妈妈期望你只增加5分，考70分，可不可以？让他只要增加5分就可以，其他的科目也是一样，而不是要求他一下子考90分，你明白吗？
我也经常这样说，我说我也不叫你要每次都要考90分什么的，我就是说你尽力了以后就不后悔，我就是我说我跟你爸两个人就是因为 没有读书，我说没有文化，你爸才做环卫工人，我说你这么辛苦，天这么热，冬天那么冷，早上一大早就出去，我说我说你现在正是你学习的年纪，我说我们已经过了这个学习年纪，我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经常这样跟他说的。
你讲这些呢比较遥远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
我也不懂，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帮助孩子的是，首先先听一听孩子数学怎么考了个60几分，有什么困难，他讲完了之后呢，你就鼓励他，告诉他说增加，下一次再进步一点点。我觉得你的孩子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孩子，只是在学习上面可能开窍比较晚。但是呢，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多一点给孩子一些鼓励，也就是朝着一个方向，只要他进步，你就给他一些鼓励。那无论语文、数学或者是其他的科目，只要比上一次有进步，进步1分也好，进步5分也好，进步10分也好，你就给他一些奖励。这个奖励是什么呢？你跟孩子两个讨论，比如说你给他一个贴纸，这个贴纸满了10个贴纸之后呢，他就可以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他要的东西当然了，在一个范围之内，你明白吗？在50块钱之内，或者是在30块钱之内，就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动力，让他一点一点的往前走。而不是说一看到他的成绩60分、70分、80分，哎呀，你什么时候能够考满分呢？什么时候能考90分？这样的话太遥远了，你懂吗？
哦，我不懂，因为我不懂，因为我自己也没学文化。
对，所以我现在才告诉你，就是鼓励孩子一点一点的进步，而且告诉他说，妈妈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妈妈看到你在学习其他的功课，其他的东西上面学习得非常好，所以你有一个很聪明的头脑，而且你也是一个很棒的孩子，所以我相信只要你上课再专心一点点，不会的再去问一下同学或者是老师，多练习几下的话，你一定能够进步，你就给他这些鼓励就可以了，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还有一件事，就是他每天也读经也祷告，感谢神，求主也帮助他。
读经祷告是很重要的，这个习惯对他来说是非常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把这个信仰呢，让孩子自己去经历神。这样的时候，他将来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都会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只在你的眼前他读经祷告。也就是说，你要鼓励他，他也有他的难处，对不对？小学生现在到中学了，眼看就要开学了，开学他心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挂虑，比如说他进入中学之后适应能力啊，还有同学之间的互动啊，要有一个新的老师班主任，这些对一个孩子来说他也会有一点点挂虑啊，我是不是能够很愉快的适应呢？那你就可以鼓励他，你说孩子啊，你心里面有任何的一些忧虑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借助祷告告诉上帝，不是只是读经祷告，而是你把你的需要告诉上帝，然后呢从神那里得力量，去胜过你在学校里面学习上面的一些难处。那这样引导孩子的时候呢，孩子就知道啊、原来我有困难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支持我的，但是我们的神是随时随地都会帮助我的，那他就会知道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了，明白吗？
好的，跟我女儿说说，我说你唱诗歌唱歌也挺好的，我说你那么爱唱歌，你就写好好的学诗歌，你要是在台上带领那些小朋友唱，那也多好啊，我还这样跟他说呢。
他
就不愿意啊，
他不愿意是因为老师没有找他，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做家长的、做妈妈的，你可以跟老师多一点的沟通，你说 有些小孩子他们有他们的恩赐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发挥，比如说我的女儿她很会唱歌的时候，你也可以让她做你的帮手，带领小朋友一起唱歌，那你要在中间做这种角色，而不是让孩子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他能够主动的说老师我来教唱歌吧，他会这样说吗？是你的话你也不会，对不对？
哦，那好，我也心里这么想，但是我也不敢说呀。
你都不敢说，你孩子怎么敢说，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多鼓励孩子。首先呢，杨姊妹鼓励你好好的修养，那你养得好的时候呢，以后就不会有这个复发的这个作可能性了，这个手呢就不会再有困扰你的情况。另外呢，女儿念书方面呢，你多鼓励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多鼓励孩子，多看到孩子的优点。然后呢，在这个信仰方面呢，你多鼓励孩子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当他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这个信仰就是属于他的，而不是今天他为了爸爸妈妈的缘故而信耶稣，明白吗？
嗯，好的。
嗯，好
的。还有他爸爸说是说信，但是不是完全信，还是不懂。叫他去聚会嘛，他有时候很累了他就不想去，就这样。
嗯，你为他祷告，重要的是你的角色。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是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按着圣经的教导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你的丈夫你的孩子自然就会成为神的儿女了，好吗？
嗯，好的。
好，
还有一件事麻烦您，还有我妈她就是在家里没有聚会，我们那没有教会，我天天她就听空中辅导。她就是上次那个眼睛做手术，感谢神，我也给你们发信息，现在手术也很好，就是还保住了一个眼睛。现在就是牙齿天天痛，痛了几个月了。感谢神，也天天他自己在家听空中辅导。
嗯，好啊，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也希望神能够医治他。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儿，好不好？
好的，谢谢您。
嗯，
谢谢，
不客气。好，再见。
再见。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这个园地呢，我们首先先欢迎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你好吗？
周师母好，听众朋友你好。
嗯，那我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加入守望者园地，你可以默默的为刚才我们听到的两位主内家人的需要为他们一起祷告。
是的是的、我们刚刚听到徐姊妹还有杨姊妹他们的需要，
对他们的需要很需要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们，所以现在我们就请宋山老师为他们祷告吧。
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纪念徐姊妹她的需要，听到徐姊妹她在分享她孩子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她也很困惑。求天父你给她的心能够敞开，能够明白在你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而宝贵的，
是的，
让她能够有耐心，有一个细心去了解儿子他有独特的地方，他喜欢的兴趣能够一点一点的发挥，也肯定他的能力。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可以慢慢学习怎么去设立一些合理的目标，能够推动儿子去学习，在学习上面一点点的进步。
是的，
求天父你也赐给姊妹有爱，更多的去关心孩子在学习上面一些具体的困难是什么，跟他一起找方法去解决面前的问题。作为母亲要更多的去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在逆境上面也去坚强的去面对，这些都是需要一些的方法还有智慧。求天父你赐给徐姊妹，也求天父你帮助徐姊妹她跟老师可以有密切的沟通，让大家都能够在不同的场景当中也一起去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当我们听到徐姊妹说到现在国家的教育政策也在慢慢的改变，也是看到其中的改变，我们也感恩。求天父你让这些实行政策的学校还有老师他们都能够明白其中的意义还有价值，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里面都能够更好的吸收知识，而不是只是关注他们的成绩表现，而是愿意发挥教学的最大的价值，培养学生他们的全人成长和品格。也求天父你与姊妹她的丈夫能够保守她在工作上面有一个美好的适应，直到她转了一个工作，也求天父你赐给她的丈夫有平安。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杨姊妹她现在的身体的状况，知道她的手部筋骨受伤而情况也反反复复的，使得姊妹她心情很烦躁，求天父你帮助杨姊妹她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可以完全的放下心头心里面的各样的烦恼还有各样手上的工作，完全的放松，可以把伤真正的养好，在忍耐的这一段时间也可以去注目在你的身上，去数算你的恩典。比如听到他的家人其实也很愿意去分担家里面的事情，其实也很感恩。求天父你帮助姊妹真正的去接纳生命里面发生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都能够靠着你去面对。求天父你也另外纪念他的女儿在学习上面同样也有困难，也帮助杨姊妹可以一起去寻找这个解决的办法， 可以欣赏还有鼓励他的女儿。
嗯，
求天父你加力给我们每一个听众都可以在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活出你的真正的一个信仰的生命，去吸引身边的人去追求信仰。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山东的周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是吧？
对对，我是周素琴。
哦，你还记得我是不是？
我当然记得你。
在青岛的时候见过你。
对对对，我见过你之后呢，我回来以后也有打电话找你，但是找不到。
哦，我知道。那段时间很难，觉得，然后觉得心情很失落，所以就没接电话那段时间。
哦。
啊，师傅，现在我结婚了。
啊，你结婚了？
哦，现在结婚了。
啊，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哦，去年十月份结婚的。
啊，真的？
啊，
太感恩了。
哦，感谢主吧。
我的平安，我的意志，我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周弟兄的这个见证呢，非常激励人，也让我想起了好多好多年前他打的这个电话。我记得我最近呢，突然也想到这个周弟兄，我很希望能够再跟他连线，能够再关心一下他现在的光景跟他的婚姻生活。因为这个电话是差不多十多年前的电话，那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找到他。但是呢，如果是有人听到他的这个见证，或者是周弟兄他本身还在听空中辅导的时候呢，我们也鼓励周弟兄能够继续的打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让他的见证再次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人。好，节目呢已经接近了尾声，我们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已经讲到只有11月的健康热线呢，我们改到了第三个礼拜，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记得哈。如果你想打健康热线找廖宇生的时候呢，11月份是第三个礼拜二晚上，让我们跟廖宇生能够保持一个好的互动。好，节目接近尾声，我们在这里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也愿神祝福您。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